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又是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一块在神的话语上来得他的供应，也盼望神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啊，在他的话语上能够谦卑下来，来领受从神来的训诲。我们上一次看了创世纪二十一章开头的一到十一节，我们看到神按的应许让亚伯拉罕一百岁，这个撒拉九十岁的时候呢，让他凭应许得到了儿子以撒。那么以撒出生以后呢，亚伯拉罕的家庭出现了纷争。出现什么纷争呢？就是按血契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十四岁，他笑话以撒。以撒是亚伯拉罕凭神应许所生的儿子，那么以实玛利是哥哥，哥哥笑话弟弟。这两个儿子虽然同样是亚伯拉罕的骨肉，实际上呢，哥俩之间有极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不同是他们生命的不同。我们刚才说过，以实玛利是按血气生的，也是由人意生的，是亚伯拉罕跟这个夏甲他的婢女夏甲生的嘛。而以撒呢，是凭应许生的，也是个由圣灵生的孩子。那么萨拉呢就说不行啊，他俩这样吵架，另外一个那么笑话以撒，不行，得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亚伯拉罕为这个事就很忧愁啊，是吧？那么我们再回到啊上次节目我们所讲过的，神不允许亚伯拉罕照萨拉的吩咐娶使女夏甲。可是呢，亚伯拉罕他我行我素，他自以为聪明啊，是吧？跟萨拉一商量就生了以实玛利了，所以现在自食其果。亚伯拉罕自食其果的时候就忧愁了，是吧？他必须要把这个儿子送走。罪就是罪，神是绝对不能容忍罪恶。虽然把亲生的儿子送走是个悲伤的事，可是神绝不接受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不能代替凭应许而生的以撒。即使你养到十四岁，是吧，也不行。萨拉也不能忍受以实玛利对以撒的那种嬉笑。我们上次节目说过，信徒心中呢两个律所引起的交战也是很痛苦。我们不能容许这两个律同时存在，我们一定要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雅各书一章八节说，心怀二意的人啊，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是啊，他们一方面想要抓住世界，另外一方面又想抓住主，他们要想从世界得好处，又想得到主的恩典。那当然了，是吧，都没有定见。结果呢，你在凡事上你都看出你对这个世界是妥协的。你知道吧，希腊人呢有一种比赛啊，这种比赛的玩意是两匹马并排在一块，那么参加比赛的人呢，一只脚踩在这匹马上，另外一只脚呢踩在另外一匹马上。如果这两匹马都很听话，那这个比赛就精彩了。如果万一不幸啊，其中一匹马它不听话不顺服，那可想而知，你说这个人站在两匹马的背上啊，骑着两匹马，一匹马往那另外一个方向走，你说这个人那重心怎么办呢？是吧，一定摔的。今天呢，你我也就好像跨在两匹马上头， 你我都有两种性情，这两种性情是绝对不相容的，一个呢要朝这个方向，另外一个朝另外一个方向，你我必须在这两种性情之间做一个选择。所以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啊，这是啊一个劝勉。还有呢，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四两节也这样劝勉我们说啊，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是要控制人的，可是人那个旧的性情呢，却往往达不到律法的标准，只有圣灵能使人达到律法所要求的义，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可是创世纪二十一章说，以撒慢慢长大，到了他断奶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为他大摆筵席庆祝。起初这孩子吃的是母亲的奶，然后长大断了奶。圣经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我们信徒呢，我们必须要长大，到了那么一天，你不是读你所喜爱的那几章圣经，而是你渴慕读整本圣经。我们都要长大，我们要像小以撒那样的断奶长大。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以实玛利，他是按血气生的，是吧？按人的办法生的。我们看到他的性情呢，慢慢就显露出来，属血气的人的性情慢慢显露。这个性情呢，也直接的以后传给他的后代，以及他后代所形成的国家，那都是充满敌意、充满仇恨的。他的手不断去攻击他的弟兄，以实玛利的后代都是这样。那么上次节目我们也讲过有关以撒出生和耶稣降生的一些啊相似的地方啊，我们说是预表嘛。实际上以撒的出生也预表基督的降生。那么有些什么预表和相似的地方呢？有这几个方面。第一呢，他们出生呢都是出于神的应许，你记得吧？二十五年前，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这个本族父家啊，离开乌尔的时候呢，神就应许要赐给他一个儿子。神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要赐给他们一个儿子。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神应许应验了。神又告诉以色列，有一个婴孩必为童女所生，这个婴孩呢要降生在伯利恒。那后来耶稣果然就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神的预言得到应验。以撒的出生和耶稣的降生都是出于神的应许，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神所应许关于他们的出生，以及这个应许得到这个实际的时间距离相当长。以撒呢是神应许了二十五年之后，可是基督降生的预言呢就不是二十五年了，是经过一千多年才有这个实际的事情出现，才实现。神所预言的基督是指定从大卫而出，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在基督降生前一千多年做犹大的王，所以以撒和基督他们之间有这个相似的地方。第三方面是神所宣告有关以撒和基督的出生，那都是人很难相信的，你记得吧？以撒出生前这个有几个人啊，就是说圣经说他们是耶和华的使者了， 他们在前往索多玛的途中去探访亚伯拉罕，然后就告诉他们，哎，明年这个时候会有喜啊，这个你妻子萨拉要生个儿子。这个消息萨拉在屋里头一听见，他就暗笑，心里头咯就笑了，因为他知道不可能的事儿嘛，谁信啊。那么弟兄姊妹，有谁是谁先问有关童女怀孕生子的事呢？是不是那些研究历史的人或者是神学家们？不是，是玛利亚自己呀。当天使宣告说玛利亚你将要怀孕生子的消息告诉他，他就问，这怎么可能啊，是吧，我还没嫁人呢，我还没嫁人我怎么能怀孕？所以看到这一点，这就是以撒和耶稣降生很相似的地方，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他们在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先有一个名字。神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创世纪十七章的里头第一节那有记载的。回过头来，我们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那里啊，当天使在耶稣降生前向约瑟显现，天使对约瑟说，他要给那孩子起名叫耶稣，因为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是第四方面啊，这个相似的地方。第五方面我们看以撒的出生和基督的降生都是在神所预定的时间。创世纪二十一章二节我们查考过啊，那里的经文说，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生了以撒，是不是？好了，那么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四章四节经文说啊，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那这都是在神所预定的时间降生的。第六方面相似的就是说，他们俩的出生啊，以撒和基督的出生都是属于神迹。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这种过了人生育的年龄来生以撒，就是说人是不可能的事，在神才有可能。玛利亚没有出嫁就怀了孕，就怀了耶稣，是因为圣灵感孕。所以说他们俩的出生都是神迹。第七，这两个人，这两个当儿子的都带给父亲极大的喜乐。那么创世纪21章3节说，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这个名字是神过去向亚伯拉罕宣布他要得个儿子并且要取这个名字的啊。亚伯拉罕当时的反应是俯伏在地喜笑嘛，高兴了，是吧？那对于耶稣的降生呢，神是亲自从天上有发声说啊，这是我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喜悦的。那么第八方面呢，就是这两个儿子都是一直忠心的这个顺服父亲至死不渝的。所以在22章我们将会看到亚伯拉罕献独生子以撒的事情，而耶稣活在世上33年呢，他就顺服父神的旨意，把身体献上，成为啊，把生命献上，把自己作为罪人的赎罪祭。所以我们看到以撒和耶稣一样都是同样的顺服父亲。第九方面呢，也就是最后一点的相似，就是以撒神迹性的出生是基督复活的表象。我们曾经引用罗马书四章那里保罗讲到，亚伯拉罕看自己的身体如同死一般，而撒拉的生育，圣经说他月经已经断了嘛，也就是说生育断绝了，但是神却从死亡中兴起了生命。 这就是一幅复活的图画，复活的画面呢、啊。罗马书引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事迹来强调，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呢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我们的确，我们从以撒的身上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二十一章吧，我们看看神怎么恩待亚伯拉罕，也恩待夏甲和以实玛利啊。我们看十二到十四节，那么当这个撒拉受不了以实玛利，受不了夏甲的时候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必使他的后裔成立异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那么这是十二到十四节的经文，神很清楚的让亚伯拉罕知道，他不能接受以实玛利来作为他所应许的儿子。不过神确实的告诉亚伯拉罕，他会遵行所应许的，使他的后裔繁多，而且以实玛利的后裔呢必成为大国。十五到二十一节就这么说了啊，十五到二十一节说这个，当这个夏甲和孩子以实玛利走迷了路，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十七节我们就看到天使安慰夏甲了，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这里我们看到神眷顾，天使安慰，安慰夏甲。以实玛利的事呢，透过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告一段落。那么以实玛利的后裔后来呢就在沙漠中成了一个国家，那么到今天阿拉伯仍然存在，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接着二十二二十三节的经文就说啊，这个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立约了。二十二二十三节，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的这地的民。我们注意，亚伯拉罕不论到什么地儿都求告耶和华的名。到了后面呢，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在神应许给他的地图上呢始终是客旅，是个寄居的人。那么到这里呢，这个创世纪二十一章啊，我们也就啊到这里作为一个段落啊看完了。如果你对最近几次的节目所查考的经文啊，或者说是啊有不明的地方呢，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来信啊到我们电台通讯处来查考，一块来探讨，我会尽量回答你的问题。那么二十二章呢，这章圣经就叫我们看到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以撒的牺牲和主耶稣牺牲也有很相似的地方。雅各在书信里头这样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很多人认为这节经文在圣经里头制造了矛盾啊，因为保罗说是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哎，你会觉得雅各和这个保罗好像都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到底雅各说的对还是保罗说的对？实际上他俩都对，我们要留意他们俩所说的是同一件事。雅各并不是说律法的行为，而是信心的行为。保罗呢，保罗是说在神面前的称义。保罗引用创世纪十五章，在那里亚伯拉罕是开始走信心的道路，只有神知道他的内心啊，神看见他的信心，所以算他为义。可是他却有好几回的失败，所以我觉得他的邻居也许知道他失败，所以邻居不认为他是义人。现在他要把亲生的儿子在二十二章这里献在坛上，相信啊，心肠肺腑，你就算这个八尺好汉，你是心肠再刚硬的腓力士人，也会因为这个举动觉得是是是，这个人是很听神指示的。所以雅各就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但是在什么时候？就在他献以撒的时候。那亚伯拉罕真的把以撒献在坛上吗？当然没有，不过他是很乐意把他献上。雅各指的行为是他乐意献上的举动，这显明亚伯拉罕有信心的行为。雅各强调的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带出的行为。至于保罗指的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心里头的信心，那是跟创世纪十五章所讲的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保罗指的那个信心是叫人能够得到称义地位的信心，也就是得救的信心。雅各说的那个信心的行为是得救之后在称义地位上怎么样使你的行为跟你称义的地位相称，跟你所蒙的恩相称的行为。所以他们俩讲的是同一件事，他们俩讲的都对，没有矛盾。只不过我们人呢，有时候是因为没有看上下文，看圣经不能断章取义的，是不是？我们应该看上下文，而且要按当时的实际情况，还要看他是对什么人说的啊，这个对象，这卷书信的对象是给谁，还有写书信的目的等等，这样来看圣经才不会走偏了，才不会误解了。好了。那么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看到神命令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可是当亚伯拉罕准备杀儿子献祭的时候，神就拦阻了。神再一次在亚伯拉罕确定与他所立的约啊，再一次跟他确定这个立的约。你看这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先看一二节，第一节经文用试验这两个字，语气有点重啊，但是他实际的意思是测验。雅各曾经说神从不试探人啊，神只是试验人，看他的内心嘛，看他的信心。二十二章一二两节，这些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在的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么神呢，我们知道雅各说他从不试探人，神只是试验人啊，看人的信心。在这里神就是测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要求他做一件叫人很难接受的事。创世纪二十三章一节还告诉我们萨拉当时127岁，我们就可以推算啊，以撒那个时候也不是小孩了，是吧？萨拉90岁生以撒，创世纪23章一开始就说萨拉127岁，所以可以算出这个以撒的岁数不小了，是吧？亚伯拉罕要把他献为燔祭的时候， 大概20来岁了，小伙子了。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要顺着神的命令，把自己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的儿子独生子献为燔祭，这个心情是多复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儿，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代赎。主耶稣是父神的独生儿子，是神的爱子，他为世人的罪而牺牲。很多人相信摩利亚山就是建造圣殿的地方，主耶稣是在城墙外被钉十字架，那实际上各个他圣殿所在地距离不很远，他们原来是属于同一个山脊啊，只是后来他们中间有一条路给他们割开，整条山脊应该是属于摩利亚山，所以很多人也认为主耶稣被钉的地方呢，很可能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同一道山脊，也可能是同一座山。以撒是献上作为燔祭啊，燔祭是用火焚烧的祭嘛，这是献给神的一个古远的祭，那是在这个摩西五经里有记载，这个燔祭是全然献上给神的。最早是亚伯开始，然后一直到摩西律法成全，后来呢神吩咐以色列民献赎罪祭和赎愆祭，燔祭就是预表基督完全的奉献，顺命至死，成为馨香之祭，被神悦纳的。不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儿，很自然的会叫人这样问，到底把人献上作为祭牲啊，人来代替祭牲，对不对啊？那当然按道德来说不对，不应该，但是你要这样想，假设你在那天碰到亚伯拉罕带着儿子以撒上了摩利亚山，你问他上哪，你问他上山干什么，他说他要在那献以撒，献孩子给神，然后你就提醒他，那这样做是不对的，人不能当祭牲。但是我相信亚伯拉罕会说，他知道这样做不对，那些非利士人也是把人献上给他们的假神摩洛的。接着你对他说，既然知道不对，为什么还要做呢？我相信亚伯拉罕他会告诉你，神命令我这样做，我实在不明白，但是25年来神从来没有叫我失望过，神从来没有叫我做一件对我没有益处的事，我不明白他命令的含义，但是我相信只要我照着他的指示做，他一定会叫我的以撒从死里复活，我相信神一定这样做，因为凡事都对我有益处。亚伯拉罕就这样顺服神的命令，准备把以撒献上。那不过说到这里呢，节目时间也快结束，那么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查考创世纪22章，到时候呢我们就要思想献以撒为祭跟基督和世人的罪而献上自己这两者之间在属灵上的关系和意义。那么希望你啊能够提前读23章，也希望你再温习创世纪第22章。好了，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我就跟你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